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第一章了。第一章是法，以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像这一章是在讲什么？法的创觉者是佛，法的奉行者身，法呢？就法嘛，所以这一章是在讲什么？三宝哦，三宝。大家想到这个，大家看到三宝，大家会想到哪一本老师的哪一本著作啊？成我知道的第一章是吗？成我知道的第一章，归敬三宝章是吗？所以希望大家课后咯，回到家里赶快把成我知道的第一章再温习一下了。我们上个礼拜上堂课了，大致上很快的跟大家说明了一下，就是成我知道跟佛法概论的一点不同啊，一些不同。我想在这里，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第一章要跟成我知道的第一章对读了哈。成我知道跟佛法概论，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第一个印象啊，好像成我知道比较谈修行的哈，我们也曾经说过了哈，就是以前的，现在比较没有了。以前导师的书只是那个学者的床头书哈，问导师，你自己说你的书当中，你自己说你在写修行的到底是有哪些书？导师举了两本书，第一本就《成我知道》，另外一本就是最后那一本书了，《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哦。《成我知道》，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刚才也说跟佛法概论来做比较的话，我们对那《成我知道》感觉好像这种修行。为什么？你看那个第一章跟《成我知道》，我们这边的第一章了哈。跟成我知道的第一章读起来会有些不同哦。我们说导师的书都比较理性是吗？理性。以前那圣严长老也这样说嘛，要读导师书，导师的书还真不容易。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佛法概论的第一章跟成我知道的第一章，我们去观察去感受了，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两者要互相的，可以互相对读对看，让我们在正见之下起了正信哦，那最重要的。读导师的著作啊，真正的可贵的地方，就是在能够在正见之下而能够起正信了，但这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是有情是吗？我们有情啊，情感情义。但是如果只要我们真的走向真的依着正见而发的正信起来，真不容易啊，但是如果能够的话，那是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知道我们说另外一本那最后那一本书《初期大圣之起源开展》，怎么像是修行呢？导师就修行的，我看的不太像是吧？要了解他导师到底在说什么，就不知道想破几个脑袋了。想破脑袋怎么跟修行有什么关系？都让我起烦恼。而且注脚，对，那跟修行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刚开始读都有这样的，你只是理论的分析，跟修行没有关系。他导师说，我们都在谈发菩提心，但是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大圣？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都不了解。你说在修大圣法，在发菩提心， 那是有问题的。哎，对哦，说听起来哦，再看的话就不一样了。如果能够真的从那个地方真正的发心了、哦，那不一样了。从正见而来的。世间都要谈到明理的人是吗？那我常讲这句话，明白道理，明白道理是吗？你给我想清楚来，我们这跟小孩子讲，然后听到你做这个糊涂事情，你关起门来，你给我想清楚来，想清楚来就有力量了，但是要依着道理、佛法的道理来想，那是更有力量了。这点我们要时常时常的去把握它咯。我再说一次。依着佛法的道理来思维啊，那真的就是会。那如果说我们思维那一则文会哦，就是佛法的加行会。那这要说到成佛之道的第二章了，文法七入章。如果去文法，用这样的加行、加功用行佛法的方式来加功用行，那样的智慧啊，那样的正见，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看到成佛之道第一章、第二章，可以感受到。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大概就会顺着那个了解。所以我常说，读成佛之道，读到第五章，你千万不要离开第一章、第二章来读第五章。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离开对佛法的正信了，就是归敬三宝章、文法七入章来闻第五章咯。然后闻了第五章之后，我们要第二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加深我们对第一章、第二章的理解咯。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比较修行的修行，但是在佛法概论会比较没有那么有感情的，是吧？但是我想，但是又来自于理智的说明哦，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希望我们在佛法概论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对三宝的恭敬哦。信心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有三宝有信心，就是会有信心就会恭敬的，有信心就会恭敬。但是要如何产生信心，一定要在恭敬当中才有可能，是吧？所以我们在读佛法概论当中，理智的分析当中，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对佛法的信心呢，恭敬度一定要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这样，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读，那最后呢，非常最后的最后，就是厚度最厚的呢，初期大圣之前也开禅，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读，那不一样哦。那会最后都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老师在那一本厚大书最后一页，最后一个章节就在说大圣是佛说，大圣是佛说，你看多扎实、多雄厚的基础来说大圣是佛说，那真不容易。就好像为了要解决六祖坛经，到底是六祖做的还是七祖做的？七祖就是来派说的那个神会嘛，导师写了中国禅宗史出来啊，那一写出来啊，一切争论全部止息，然后写出这一本之后，导师再来写评什么评胡适，胡适说写一篇文章来评胡适说。其实我深深觉得，若我们在文思佛法文，尤其在福彦佛学院的推广班，我们都时常在文思导师的法嘛，导师说觉者的佛法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啦。希望我们不要失去了，不要失去。而且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它是一圣究竟的。什么叫一圣究竟？就是一切众生皆功成佛道了。就是成佛之道的最后一个基础。那怎么说呢？一切诸善法什么同归于佛道是吗？所有众生类 皆共成佛道，就见得成佛了，所有众生类就见得成佛。五圣共法，终究是什么菩萨法了，就是以大乘三心来发心的时候，所以人间正行就是菩萨正行，只要以大乘三心相应了，所以冲发心的菩萨就是十善菩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这个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平常做一些善事是吗，说好话的，在公司上做一些帮随手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大的意义在了。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就是成佛的资粮，那就意义就不一样了，那意义就真的不一样。就好像世间在创业创大事业的，他刚开始是很困难是吗，但是他还是很充实啊，很充实。很困难当中，他只有他随时随地任何的一点善的改善，就是在有困难了，有困难，或是说碰到瓶颈了，他只要是稍微一点点的改善，对他而言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啦。因为为什么他能够珍惜那一部分呢？因为他看到这一点点的改善都跟他的那个大企业大有关系了。这一点我看到的话，他都不会厌烦的啦，他一定耐得住烦哦，任何的小事他都能够耐得住他，因为他看到这个跟他的那个大事业是有关系的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去观察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一般说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但是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他的给我带来多大的利益。我说好，我让我心情愉快，让我这一生很顺利，但是这样的价值是不大的啦。久了你愉快愉快久了你也不太愉快了。就像有时候我们发心做义工是吗，到医院从刚开始医院都病苦的人都很有同情心。那久了如果变成例行公事的时候，哇，那就我们那心就发不太起来。为什么要变成例行公事？有时候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的苦。感受不到对方的苦。我说我们母亲每天例行公事就是要泡牛奶给婴儿喝，那为什么不会还是非常感同身受，然后他饿了喂他喝牛奶，马上虽然他很满足的睡着了，马上就知道再过几个小时这个婴儿要哭了，是吧？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对方的苦，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到底给我的价值是多少？就好像我们对婴儿给他那个价值，就是我这个小孩子，我的小孩子会长大，会怎么样的？他那个价值，我说你喂猪啊，每天喂猪好了，是吗？喂猪好，他的价值一般都价值喂猪就是要去卖，但是那个卖的喂猪的那样的勤奋给他的意义，还是跟小一喂婴儿那样的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之间如果能够去觉知，那会有不一样的动力啊，不一样的动力。这部分可能我们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尤其学佛越久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特别去注意它了。终究我们学佛法终究不是为了说明而已的。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了，不是了，不是像哲学的，我们是要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了，要净化这个世间了，改善我们的身心。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留意了，就所以纵然我们的佛法概论这堂课的佛法概论，没有呢，其实有啦， 是那么表现出来，其实它有很深厚的那个基础。导师要写出这本书，还是有他很深厚的菩萨情怀写出来的。我想，按导师那么病苦一生是吧？病苦一生，希望呢我们要能够感受这一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一章，这一章是法，以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好，导师好像把法放在前面是吗？就章节是一样，先法再佛再身，把法放在前面。这样我们又要感觉到有一点情意不太够是吗？情啊，所以有人，但是千万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前面就是序言当中啊，序言当中怎么导师这样说？法本来是法尔如是，佛出不出世都法尔如是是吗？但是这样的法是称为佛法，佛法，而佛法导师把它解释，佛法是什么意思？是佛的法啦，佛的法。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法虽然是法尔如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佛的法。因为法尔如是，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法当中。因为我们本身不要说活在法当中，因为我们就是活在缘起法嘛，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缘起法了。但是没有佛说法，我们是不了解的了哈。所以虽然导师把法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不要离开了，就是导师在序言当中说到，这个法是佛的法了，这样就可以结合起来喽。所以啊，我们一般说要依法不依人是吗？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哦，尤其在教基师哦，千万不要误用了这一句话喽，不要误用它了。虽然是依法不依人，我们说千件善事要依法不依人，但是到底法是从善知识当中说出来的。到底最大的善知识就是佛了。我们一般说只有人能够弘法是吗？弘法不是法来弘人啊。如果法弘人我们就用邪佛，那法就来弘我了，不是了。是人才能够弘法，法是不能够弘人的啦。所以千件善事要依法不依人，这个我们这个要抓得准他的意思在的，抓得准他的意思在。不要在这边起了慢心，我们不知不觉啊，有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一句话来说嘛，不太好。他用得恰当啊，用得恰当。除了包括这里，我还是提醒一下，虽然导师把法放在前面了，但是他是佛的法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起。结合了，关于有在那个注脚一那地方哈，关于各位就是三宝这一部分呢，我们还各位还是可以去参考，就是《佛在人间》，《佛在人间》这部著作的《人间佛教序言》呢当中呢，可以去看。好，我们来看目次这一部分呢。目次导师基本上用了三节了，用了三节，就是第一节是法是吗？我们看到翻到下一页，第二节就是佛法的创觉者了，因为那法就是标题是法的创觉者了，其实那法就是佛法，佛法的创觉者就是佛。那佛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佛的法了，佛的法。然后第三节就是佛法的奉行者，那就是身了。佛法的奉行者，我们常说了哈，佛是从政出教，什么从政出教，而我们呢就依教来奉行，所以是佛法的奉行者。如果佛没有说法的话，我们没有法来让我们奉行。 这里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把导师把法放在前面呢？因为创觉者、奉行者都没有离开法，没有离开法。这样我们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这样我们的智慧啊，智慧跟什么？跟那个情感、情意啊，就能够做结合了。情就是恭敬，恭敬。好，基本上我们来看，还是一样目次的哈。我们看第一节法，法的内容，导师基本上导师用了是法，它的分类啊，分类，基本上有三个了哈，三个。所以当然是看最一的那个部分了哈，一就是文义法。第二个就是意见法、皈依法，法的内容分成这三类。第二节呢？第二节就是法的创觉者了，那就是佛。基本上，导师也用了三个面向在做说明呢，三个面向。那觉苦、觉乐、觉中道，觉中道，觉苦、觉乐、觉中道，其实那就是中道，主要就是我们一般说成佛是什么？就是中道实证，正道什么？实证中道。中道法在这里，这个中道啊，中道主要是在谈这个苦乐啊，苦乐。我们不是在谈八正道，就是不苦不乐啊。佛陀第一次说法转法轮，就在谈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谈到不苦不乐，因为世间只要是一修行，就是不是苦行就是乐行。第二段就是在谈佛，佛是觉苦觉乐觉中道，那就成佛是吗？就成佛了。那成佛是由谁来成呢？就是吉人成佛了。所以第二段就谈到吉人成佛。即人成佛之后呢，然后他所行出来就是自觉觉他了，自觉觉他。当然，自觉觉他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他有相对的，就是我们自己理解，还要帮助别人理解。但是成佛之后，那就更是了，自觉觉他了，圆满自觉觉他。这些呢，这个三大部分，其实他重点都在说，在一起描述佛了，描述佛。至于第三节谈到身，佛法的奉行者，佛法的奉行者基本上都还是用了三段在做说明，三段。第一个就是身，为什么要建立身团？建立身团的目的在哪里了？建立僧团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说僧就是佛法的奉行者，是吗？佛法的奉行者说，其实就能够住持佛法了，住持佛法。所以僧倒是僧见僧的第一义，就是要住持佛法。好，见僧的第一义，接下来就谈到僧。身就会谈到六合敬，六合敬。参悟之道第一章在赞叹身宝的时候，因为说到和乐敬为本，是吗？和乐敬为本，一定要先有和乐敬，和清净安乐为本，是吗？啊，当然是第一个就是和了，和这边就要谈到六合敬，六合敬。我们从我知道又有四合或理合是吗？ 四合或离合。这里的六合见是指四合了，四合接下来又要谈到离合是吗？所以第三段就会谈到四合而离合了。所以大致上，老师的就是这一章的目次，大致上就这样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第一节就要谈到法，谈到法。第一段就谈到文义法，文义法。在谈文义法之前，他会总说法，总说法。总说法当中，大概它的内容我把它分成两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法是佛法的核心了哈。总说就是第一节的总说了，因为第一节是谈到文义法、意见法、解脱法是吗？但是在谈这三种法之前，会有一个总说了。对这个第一节法的总说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法是佛法的核心了，这个也是说到了，说到也是这样说，就说到为什么导师对于三宝是这样的安排，就是法，然后再佛，再僧了。导师说，从佛法流行人间来说了，佛陀跟僧伽他是比法。比法更具体更切实的，切实就是更现实，就跟我们更切近的了，更具体更切实的。但是佛是法的创觉者，僧呢是法的奉行者，就是奉行佛法的大众了，这都是法的实证者，就是佛跟僧都是法的实证者，都不能够离开法而存在的。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所以导师的对三宝的次第就法为先了。但是在从我知道就不一样了，从我知道说三宝是以法佛为先，佛法身。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导师在这两本书当中有一些差就是写法有些不同了，写法有些不同。但是这是没有矛盾的咯，是吧？没有矛盾。那从我知道，他是导师的著作当中，他是最普及的咯，最普及。我希望我们大家咯去了解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每一个面向都可以。如果我们去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真正的从理智上起我们的信心，起我们的恭敬心。这个我在注脚，我们看一下注脚五了，这也是在秩序当中就说到了，就是法是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是学佛者倾向依法体现依法的实践，是吗？信解行证，我一般对咯，我给大家那个前论大科，就是依着信解行证来做科判的嘛。那不外乎是学佛者倾向依法体现依法的实践，是吗？那就是实践的过程当中，那就是身啊。如果以三宝来讲啊，就身啊，圆满的实践，圆满实践，中道实证实相啊，那就是佛。所以这都可以对读，我放了，就是说放在注脚，其实都可以去对读了。然后再来看这秩序啊，那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就会更能够体会。因为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说学佛有也会有大致上分成三类，当然三类有种种的啦。我们在《修佛三要》的慧学概说有这样说到，导师有这样说到吗？那三类哦，大致上有一种三类，就是深得慧、 生德会跟家行会跟宪政会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生德会哦，千千万万不要只停留在生德会，一定要往家行会就是文会的方向前进。怎么去文？我刚才提到就是从不知道的第二章是吗？真的各位回去就要看哦，真的就要去看它。我时常在提这个，各位回去就要再去看它，再温故知新，让一再一再的欣喜，让一再一再的欣喜，那才有可能入心，才有在入心之前才有可能真的看到它了。否则每次看呢，我自己也是这样，每次看呢也常没看到，是吧？又会讲，但是没，这才是我们自己才要真正的警觉它。我再说一次哦，我刚才说到没看到，但是我又会讲，是吧？我自己也没讲到，所以有一次常劝各位去对多多看多思维它，其实是在哈、哦、在提醒我自己、哦我们要这样，因为就是佛法最重视的就是欣喜哦，欣喜不单是这一生哦，世间不是都还有这样说吗？书不是这一生读的是吗？书啊，不是这一生读的是吗？要上辈子，或者有的人还特别会读书，他不是无因无缘的咯，所以一定要一再一再的欣喜啊，一再一再的去欣喜他。比方说，我这个知道，我这个知道。那我们世间不是我都知道，我们都很喜欢的，一直一直的，是吗？哦，这个菜很好吃，我已经会煮了，我怎么一直在煮，一直在煮，一直在品尝它？一首好听的歌，或者是说一首好的，连什么那个寄情或者什么样？所以这个是要一再一再的欣喜他。所以我们希望呢，希望要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每次看越看越欢喜，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那个欢喜起来。就像我们很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一直在做它吗？我们很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在做它，越做越熟练，越熟练越欢喜，是吧？那时候我们一般说世间都熟能生巧，得心应手，是吧？世间都要这样喽。工作上都要这样哦，工作还是比较向外的，佛法是要改善的，改善我们的身心的，那不太容易的。你不这样的话，那法怎么可能去调教我们自己？不可能，不太可能。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说柔，我们说佛法有柔顺的柔顺人是吗？柔顺人，我们先不要谈无生法忍哦，柔顺人，对法能够柔顺，让法来调教我是吗？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生得慧哦，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而以为说啊就是了，而以为说哎佛法也不过是这样而已，那就有点冤枉了，佛法不会只有这样而已的。这我们自己还不了解，文法是非常重要，否则佛三世道是吗？三种教化人类的方式，但是是以教戒论为主，说法为主，说法，我们要去思维它，好好的去思维它，要一再一再的思维。各位，我想的已经很明白哦，那更要思维，因为那时候的思维啊，就不会很辛苦了。然后那时候的思维一次一次的渐渐的就会入心，就用得更好。我们刚开始要思维的很哦，那个没没嘎嘎什么哦，那棱角很多，我们都思维不好什么。等到我们思维好之后，千万不要说哦就知道咯、啊、那不够，思维好像了解了，有点了解，更要常常思维，更要常常思维。因为那时候思维力量越强大，对这部分的思维力量越强，你就要再加深了。 一般时间有说那私房菜什么，这就我私房菜，我只有这一道菜而已，没有。这是希望呢，就是要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啊！哦，这不容易，真不容易。讲，我刚才说到会讲，但是好像都讲到，其实没讲到了，没讲到。这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了。所以，对说，所以我们看到这最后一行了，说，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各位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是？我们说法就是佛法，为什么又说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那它到底这里法？那我们说这个法就是佛法是吗？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这个有点怪怪。假设我们说这个有点怪，这个我们要如何去理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佛法三宝就是佛法的大纲。那成佛之道不是就这样说的吗？总纲啊，佛法就是三宝。为什么？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前面也是这样嘛，也说了三宝了，也说了三宝，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佛跟僧是比法更具体、更切实，是吧？但是佛是法的创觉者，僧呢是法的奉行者，这都是法的实证者，都不离开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所以这个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这个法可以说是法宝了，而这佛法就可以说是三宝。但是理解它了，各位有些为什么这些有些的文句跟各位讲的这么清楚呢？你好像不厌其烦跟各位讲，就各位要读导师的著作，这些都要理解。这些理解之后，对导师说明的事项，我们才会更可能去理解它。何况，如果导师在讲义理啊，哇，那有时候一字之差，那就哦，我们就体会不出来了。否则有时候就明明他这句话到底他在说什么，每个字都懂，但是因为他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了。而且导师的字有时候又很精简，是吧？有时候导师的表达方式，有时候不像现代，有点古文是吧？但是又不像啊，所以导师的他的文字三昧，我们大致上要去熟悉它，熟悉它之后，我们就会更亲切，对导师的那会更亲切。包括前，就是说前后文啊，或者说有时候我也在引，比如说像我说那个注脚五那个引到要自序那一部分，各位也要是随时去熏习它咯。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很慢的咯。各位也不要说这个没有什么啊，导师的深入浅出，我们要从浅的地方去看到导师深的地方，这些啊，这个啊都不能跳过的啦。或者我们再怎么读，还是读到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再怎么读，每次再怎么读，还是这样啊。纵然再怎么样，我们好像不能够很比较亲切的去感受到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但我们放在我们自己要知道，或者有时候我们那个瓶颈，我们不太也会知道在哪里的。不太，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感觉不到。在这里了，再提醒大家一下了，就是对导师，我们文字导师的文字已经读了这么久了，导师法义读了这么久，对导师的表达方式，他之间的那意思意，他到底要意涵到底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是佛法都很有可能啊。我说佛法有时候是法是吗？法宝，有时候佛法就是三宝，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奇怪了。就是色，我们说色有什么？如果是五蕴的色蕴，跟眼根所对的色见，通常都是色什么？那内容还是不一样哦，内容还是不一样。所以这种种的，我们自己要知道，久了之后，对于这个比较细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以后了理解佛法，我们就会更细腻的去理解它，就像我们煮一道菜，煮的越好的时候，那个越细腻越精致，是吧？不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会去领会他了，领会他哦，心领神会什么啊？心领神会就有点可以用，是吧？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去理解它，或者说我们觉得很深色，很深色。这一篇文章我们看起来深色，色色的，纵然我们都懂了，背起来了，但是色色的，不是那么，我们就自己要知道，还不到位了，还不到位。这在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啦。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温故知新喽。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这样说了，《佛法概论》它我们都常看哦，常看。希望我们要温故知新，不是说我要温故知新就能够温故知新喽，要有方法喽，要有方法。刚才讲那些，我想都提供一些了。好，接下来法是佛的核心，这法是什么呢？哎，老师就在圣典当中，法的使用范围很广，很广，很广。但是老师如果说把不同的内容，把它条理归纳，就不同的内容把它分类，但是让老师把它分成三类了。第一个就是文义法，第二个就是意见法。第三个就是皈依法，我们一般听到是皈依法，什么是皈依法呢？就是学佛者所皈依的法，就是学佛者所皈依的法，这是就是三宝当中的法宝了。我们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啊，这个是皈依法，就是这个法，就是学佛者所皈依的法。这个。大家，我想这个三个法大家都非常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说，哎，我们现在共修是吗？这样带到这里的时候，各位就不要只是说啊，很熟，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而已了。这个我们就是哎，要起一个哎，皈依法，皈依法。我每天就在三宝前三皈依，我这皈依法哦，这样我就要来去了解哦，导师怎么说皈依法了？要这样哦，尤其我们学久了，就这样来我们一起共修了。那不是在要求各位哦，我自己也要做到了。比如我很熟很熟，就这样说，其实我不熟了，不熟。不是说一直这样说好像都知道，就这样说。我的意思来说，我这第一次讲无法概论了。好，整个说完了了齁。就接下来我以前跟各位讲说，基本上那做科判，基本上我会以导师的段落为主啦，段落为主来做科。但是这里有时候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里的时候虽然那个文义法整个是依着导师啦，只是在这里我就会分成两类，就是一个总说啦齁。因为在这里，因为导师的就是这里可以对于这个三种法的一个总说啦。接下来就会有证明了，就是证明文义法。证明那个证啊，我们不是有正中分啊，就正式啊，现在就来明文义法了齁。接下来文义法了。先说明它的定义啊，先说明它的定义。定义，定义当中基本上我大致上又分两小段在做说明，希望这一部分啊，像类似这些，各位要耐得住性子来了，耐得住性子啊！不要说，哎，你一直在打断文脉啊！我不是故意要打断文脉，希望这个哎，这个地方注意一下，那个地方注意一下，这个之后呢，各位就看回导师的原著了。讲义看完之后，就看回导师的原著了。不要一直只有看讲义，千万不要只有一直看讲义，因为这段讲义会被那文脉打断，文脉打断。但是刚开始我希望各位耐住性子打断一下，就是这里注意一下，这边注意一下，因为非常好的嘛齁。其实风景机，我们好的风景机，你总不会坐那个很快速的车子就这样过去，你会满足不会啦齁。 所以在那个风景区是吗？哦，那很大的风景区，我看那个有名，有时候就会马车啦什么慢慢的带去，一样的，在这里希望能够耐得住限制的。因为看定义文艺法，它可能就是先一个说明，因为文艺法会提到文字语言呐、啊，所以先对于文字语言做一些说明呐、啊，嗯，所以这一段大家在小朋友就说，就是文字语言为什么文字语言就是文艺法会有关系的、啊，文字语言是表签法意的符号，就是文艺嘛，文艺，先说明这个了，至于。我们看内容，世尊说法是重在身明记文的语言，书写的文字是以后才发达起来，重视在身明记文。明记文，我们说明记文可以有两类，就是语言的明记文，还有文字的明记文，所以这个身就是语言，所以语言的明记文，佛陀，所以我们一般说声闻弟子是吗？声闻弟子，我们后来是简别说三圣当中的声闻圣啊。其实，在佛陀时代呢，声闻就是听佛、闻佛，说法的那个音声，那叫声闻啊。对于明记文，明记文，我们看一下注脚八，然后。我看引文一就可以了。文是一个一个的文字，没字母啊。文这个哈、哦，就是明记文是对于就是印度文字的分类。那印度文字它是拼音文字，印度文字它是拼文字，就像英文一样是拼音文字，所以这个。这个文是指一个一个的字母了。至于名呢，名就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名词，那叫做名了。句那就是几个名词所组合起来的文句。文句。句这个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句子那个比较相近了，就是句子。名跟名词这个我们也比较理解了，文的这个我们说文章是吗？但这文，因为我们中国不是拼音文字是吗？但是印度文字跟英文一样都是拼音文字，所以呢，文就是指那个字母了，字母。至于我们说有时候会听到会看到名记文声是吗？声就是复数了，就是多数的意思，多数的意思。因为拼音文字，就梵文啊，还有英文也是这样啊，它有种种的格位，什么种种格位，就它本身它就表示可以表达那个复数啊，而我们中国字就不一样了，中国字就不一样了，是吧？表达复数是另外一个字是吗？对不对？就是说，然后门是吧？同学门是吧？门，所以那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会，明记文它是在说明了印度文字的分析了。分析好，老师说到语言文字可以是何为一类？语言文字可以何为一类？为什么呢？因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了，虽然有声音跟形色的差别，声音就是语言是吧？文字就是形色。那形色是什么？形色我们一般说色法有什么？眼所见的见就是色见什么？色我们一般分成什么？显色跟形色什么？显色跟形色，形就跟形状有关系是吗？文字就有没有跟形状有关系？有吗？齁，那形状有关系，所以这样叫形色。虽然有声音跟形色的差别，但是同样都是什么表权法意的符号啦，都是这样，都这个，所以它有相同的，所以可以合为一类了，可以合为一类。 而且它是可以传达人类的思想与感情的、啊，就法义是吗？就是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一份众生也有了，是吧？那主要是人类的，人类。就好像导师举一个譬喻了，就好像用手指头来指月亮，虽然不能够直接显示液体，什么叫不能够直接显示液体？因为它总要指向月亮，是吧？指向月亮。它不能够直接就得到月亮了，它可以指向月亮，但是它能够间接的表示它，间接表示它，而且能够使我们因为指而得月，因为指而得，我们看到月亮了，就是我们看指头没办法看到月亮，但是我们依着指头的指向啊，我们可以看到月亮。所以咯，我们如果依教奉行是吗？我们如何去依教奉行，也是依文义法咯，依佛说出来，就文义法就说出来的法了，说出来了，有文字语言说出来的话，我们依教奉行，依着能够证到那个法。在证那个法之前呢、啊，证到那个法之前，我们要从身的慧往文慧的方向。等到我们成就文慧的时候啊，成就文慧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实证这个法，但是我们依着文慧证见，可以见到这样的法，可以见到这样。虽然还没有尝到它，是吗？但是能够见到这样的话，就好像井水一样咯，井水一样看到水了，但是还没有尝到水，就好像我们看到月亮，但是还没有到月亮上，文慧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咯。否则如果看不到，我们如何依着文慧来而有修慧，而有思慧？我们就是依着文慧然后再思维它咯，也依着思慧来去修慧，依着修慧来现成慧，所以文慧就要清清楚楚的看到，但是那个清清楚楚相对于思慧、修慧、现成慧还不是那么清楚，还是模模糊糊，虽然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就是哪一个？再说一次，虽然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就是哪一个？就像我看到井水了是吗？还没有吃到水，我看到井水，要看到就是看到那个水了，这样我才会去找什么水桶，往什么往那个水的地方去抛，然后去取那个水，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文慧就要看到了，模模糊糊的看到就是看到，这在有部的就这样的形容了，文慧成就有部啊。阿毗达摩就这样的说法了，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佛法的文慧了，文思。关于语言跟文思这一部分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九。老师说到语言跟文字可以合为一类，可以合为一类。常人以为书籍是文字，其实文字不尽是书籍。书籍是文字，但是文字不单单是书籍呢。书籍它是依色尘是吗？色尘假立的文字，色尘就是形色了。色尘就是色尽是吗？就是眼所尽。色尘，尘就是色尽。我们一般说六尽，有时候又称为什么六尘是吗？色尘就是色尽，色尽当中的什么形色了。但是呢，佛事却是以音声作文字了。 所以啊，或者是偏爱不立文字，以为教义的钻研为文字而加以呵责，而不知道言说开示就是文字了，就是文字。凡是能够表现意义的，表现意义让人家理解的，都是文字像，文字像。笔墨所写的文字，口头说的，以及做手势、捉鼻子、塑佛、佛尘啊，塑佛尘、请钱等等，哪样不是文字？这有点在说禅宗啊，禅宗是不是不立文字吗？禅宗说不立文字吗？其实他们那些的那个还是在，因为他还是在表达意思啊，表达意思，那是文字的。好，我们看再接下来看一下引文二了哈。言说以名字相，就言说名字常常是合为一啦。但是言说跟文名字，名字在这里啊，名字就是就文字了，文字。在古代的经论常常是合说的啦，合说。因为佛的文字啊，名记文身本来就是一言说案例的。本来一言说声闻嘛，佛陀就这样哦。后代因为后代的文字离语言而别立，后来有文字了嘛？佛陀时代就有文字了，但是没有用文字来，没有把那个法义表现在文字上，都是用语言。那可能随顺当时的印度就这样了，印度一般的外道也是这样。那后代文字离语言的别离，说一般不知道佛法的本意了，或是随顺当时的俗语，所以除了离语言相之外，就是言说相，另外加的离名字相了。可能一方面他是有可能是。不了解佛法的本意，也有可能是随顺当时的世间呢。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了，自己要知道。好，我们看回原文呢。由于语言文字能够表达佛法，所以也就称语言为法，以文为法。以文为法，就是导师说的文义法了，就是文义为法。但是这个文义法呢，只是限于表全佛法的。哇，那世间的那些文字啊，那不是佛法了，所以那不是佛法的那文义法。这样，那法因为文义法，我们说的文义法，这个法是佛法的这个法哦，是吗？我们说法可以，导师说法可以分成三类，是吗？所以这个法是佛法了。佛法可以分成三类，一个是文义法，就是文义的佛法；一个义见法，就是义见的佛法；然后是皈依法，就是皈依的佛法了。如果谈的世间法，那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文义法，不是我们这一就是第一章要谈的那个文义法，那我们要理解了。所以我们这里要谈的文义法的那个法是佛法，所以以文要表全佛法。的义理的那才叫做文义法了。老师举个例子，例如佛灭初夏，在王舍城的五百劫集，就是第一次劫集，就称为什么集法藏，劫集嘛，劫集什么法藏，所以能够表现佛法的，表现佛法的，那就可以称为这个文义啊，文义就可以称为是什么？文字语言就可以称为是法，就法，所以就称为是集法藏喽，集法藏，因为集出来的还是经论是吧？就法跟律啊，法跟律，它集出来这个，就以声音，那时候是用声音来集结啊，结集嘛，因为没有表现在文字上，声音，那就称为集法藏，称为集法藏，所以还是这个集法藏这个法呢。导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是这个法就是文义法了，还是佛法，这样可以理解了。 好，这就是说明佛法的，就是文艺法的定义。接下来会说到类别了，会类别。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10分钟。嗯